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上一集我们说到，以撒娶了利百加作为妻子之后，才脱离了他丧母之痛。现在我们要再来看《创世纪》第25章，这一章非常的重要，记录了亚伯拉罕他年老就过世的，以及以撒和利百加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他们的名字是叫以扫和雅各。又提到以斯玛利的后代和以撒的后代的区别，接着就是有关于长子的名分啊这件事情。因此这一章啊非常的重要，也很特别，也包含了许多属灵的真理。我们现在来看25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男、约山、米旦、米颠、伊斯巴和苏雅。现在亚伯拉罕拥有一个大家庭的，萨拉死了以后他再婚了。有人提出一个疑问，当亚伯拉罕生以撒之后，他不是已经断绝了他生育的能力了吗？是的，就算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全能的神他必定能够有大的能力，在神他岂有难成的事吗？在神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是的，一定是神再给他有生育的能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曾经奇迹似的把以撒生下，在这里再一次神也再行神迹，让他能够生出更多的后代来。在这里只提到米旦和米颠这两个人，我们不需要深入探讨亚伯拉罕其他的儿子，因为圣经没有再提到他们，只有后来提到米甸的事。米甸，因为在以后我们会看见旧约的摩西，他这个人物他下到米甸去，他在那里娶妻，所以米甸人和米旦人都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还有许多其他的孩子，但是最主要的这里是说到从以撒生的才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请大家注意这些经文，从以撒生的才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接着我们看5到10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他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斯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都葬在那里。以斯玛利过来给他爸爸送殡，到底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因此以撒和以斯玛利一同把他们的父亲亚伯拉罕埋葬了。然后以撒就在他最初遇见利百加的地方定居。11节这样说，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到十八节，这里记载到埃及人夏甲，他是萨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与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斯玛利。 以斯玛利的儿子们的名字也记载在这个家谱上面。这几节的经文就是从十二节啊，这几节经文十二节以后，这几节经文列出他们的名单，在这里就让我们再重复的说啊，圣灵的默示，圣灵默示写圣经的一个原则，在创世纪里面记述记载家族的一个方式是先提到神所要弃绝的家族，所要弃绝的后代，之后就把他们摆在一边，不再提起他们。然后圣灵的默示，默示的这样的记载，有关于基督有关的家族后代，先是讲到不蒙神悦纳的神所弃绝的家族，接着圣灵就默示写圣经的人记录有关于与耶稣基督有关的家族后代。因此在这里先提到以斯玛利的后代，接着才提到以撒的后代。现在我们要开始来分享讲解有关于以撒的后代。第十九节，二十五章十九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这是我们所要研读的，要研究的这个家族的后代。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也是这样子，一开始就提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啊，等等等等。当然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儿子，但是圣经就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只提到以撒的后裔。所以其他这些人我们就可以把它省略过去了，要把重点放在以撒的后裔。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啊，这个经文二十节二十一节，接着我们来看，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能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这里很有趣啊，利百加怎么也像撒拉一样不能生育，于是以撒为他向神祈求，他终于怀孕了，而且是一个双胞胎。好，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二节，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这两个双胞胎在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在他母亲的肚子里面彼此相争了。这里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他们兄弟要彼此相争，一直到持续到今天的日子。就好像光与黑暗彼此相争，善与恶，圣灵与肉体都是彼此对立相争的。这个就是新约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讲到的彼此相争。盼望啊，你自己去翻阅一下罗马书第七章，以后有时间翻阅一下。这个时候利百加他不明白他肚子里面的为什么孩子会彼此相争，于是他就求问神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二十三节啊，注意二十三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在这里对利百加做这样的宣告，大的要服侍小的，他和他的小儿子都要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接着我们看二十四二十五节，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红色或者泥土色的泥土的颜色，因为他是先生下来的， 所以他是长子。但是圣经里面说，不过大的却要服侍小的。接着我们看第26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以撒和利百加结婚大概有20年，才生下这对双胞胎。大的叫名叫以扫，因为他身体发红，所以称他的名字叫以扫。小的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抓住的意思，抓住的意思。因为他很想要做长子，或者他要取得长子的名分，这是神早已预告这样的事。我们再来看，接着看第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在这里我们看看这两个孩子在他们家里面怎么样长大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他们虽然是双胞胎，但是两个男孩子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他们不但在母腹里面相争，出生以后也继续的不断的相争。他们两个人一定在观念上都是彼此不同，他们对人生的理念也不同，想法也不同，做法也不同，性情当然也不同。我认为看起来好像以扫比雅各更能够吸引人，他会给人留下比较好的印象。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学到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看人不能够凭着外貌，从外表去判断一个人，我们应当看到人的内心，借着他里面所表现的才能够做判断。这是我们应该从这里所学习到的属灵功课。圣经接着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是户外型好运动的人，他喜欢耗体力的运动，但是他对于属灵的事情，关于神的事情，他一点也不懂，也没有兴趣。以扫可以说他是代表属肉体的类型的人。雅各是另外一型，他为人很安静，他喜欢在家，他是他妈妈所喜欢的好孩子，他什么都听他妈妈的。但是以扫却是他爸爸的乖儿子。我们再来看第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这是他们的家庭问题。在这个环境之下一定会出问题，当父母对孩子各有所爱的时候，有偏爱的时候，麻烦就会出来了。他们的情况是这样子，以撒爱以扫，因为以扫出外打猎，常常带战利品回来，就做野味给他爸爸以撒来吃。以撒喜欢吃野味，自然的就喜欢这个户外型的孩子。而利百加他却是爱雅各，因为雅各待在家里常常跟他妈妈在一起。我曾经说过，在这里为止，这个时候为止，以扫比雅各在外表上更有魅力，更吸引人。看来他好像以扫是一个比较健康比较开朗的人，雅各却是很安静，但是很狡猾，他是很有心机的人，他会看风摆舵，他也可以委曲求全去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做一些错恶事，事后神会很严厉的管教他。虽然外表看来以扫比较有魅力，但是他骨子里面，他心里面没有神，他是一个属世界上的人。一般属世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心里没有神，他只重外表，注重体能等等。像雅各的内心的深处，他却渴望着关于属灵的事，他对属灵的事情看起来比较有兴趣，所以神也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去除去雅各他内心的那些污秽，并且神也要除去他的假面具，神要进到雅各灵魂的深处，神要改造他，更新他。最后神终于在雅各的身上完成了这个属灵的大事情。当我们读到雅各生平的时候，我们看到直到雅各晚年的时候才看出他是一个比较属灵的人。现在这个家庭现在出了问题的，刚才是我们说的父母对孩子各有偏爱的时候，一定会造成一些冲突，所以当时他们的家庭一定不是一个快乐的家庭。我们看29到32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他的名字又叫做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在这件事情上暴露了两个人的性情。以扫他刚从田野回来，觉得很疲倦很累，尤其看到雅各所煮的红豆汤，他很想吃。雅各他在家里面很明显的他也算一个好厨师，以扫这个时候要喝红豆汤，雅各看见机会来了，这个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很诡诈的骗子，他是一个叛徒，他这个时候想夺取长子的名分。于是他就对他哥哥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长子的名分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到底所谓长子的名分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按照当时的家规，若有人他是长子，他有长子的名分，他会成为家里面的老大，拥有这个名分的话，他可以成为家里面的祭司，就为做献祭，他可以献祭，有献祭的职分的祭司。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面，拥有了长子的名分，将来他的族谱重要的是什么？他的族谱，以撒的族谱会延伸到耶稣基督的族谱。你想以扫会认为延伸到他的后代，延伸到基督的族谱对他是有价值的吗？雅各他很知道，他的哥哥觉得这个没什么价值的，以扫他看不出长子的名分有些什么重要性，他也不想成为家里面的祭司。对以扫来说，那有什么重要不重要的事情？在今天也有一些基督徒，有时人家邀请他出来参与服事的时候，参与圣工的时候，他就会借口说，哎呀，我又不是传道人，这些事情我做不来的。有太多的人不愿意参加或者参与属灵的圣工，甚至想让别人看见，他说他对自己对属灵的事情就是没兴趣，提不起兴趣来。这个就是属以扫的这种心态。若有人也许邀请他当执事或者当传道，鼓励他当传道，哦，他会说，啊，这个事情我做不来啊，我不想做这些事情。这里我们看见以扫轻看他自己长子的名分，也不重视他的后代，他的家谱会一直延伸到主基督未来的家族。没有人像以扫这样轻看有关于神救恩的家谱。雅各这个时候他却看出这一点，所以他就对以扫说，我对你说， 如果你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的话，我就给你一碗红豆汤。以扫就觉得哎，很划得来，就说太好了，长子的名分对我也没什么好处，我何必在乎这个长子的名分呢？我宁可要一碗红豆汤来喝。这个就是以扫的人生观，他对属灵的事情、关于神的事情，从来就不感兴趣，非常的可惜。虽然雅各在这件事情上，他自己也犯了罪，但我们的神已经应许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按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神的按照神的时间，雅各有一天他会得到长子的名分。但是雅各这个时候他很没有耐心，他却用一个欺骗的狡猾的手段去夺取这个长子的名分。其实他应该耐性的等候神，等候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时间表，按照神的时间把长子的名分赐给他。但是雅各这个人为了很快的得到自己的利益，不惜手段，用方法，他动脑筋，他只要想说他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何不去麻烦神呢？我自己来做。他会认为自己很有把握，很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从世人的眼光来看，雅各好像还做得不错哎，但是神却要严严的管教他。后来神又借着他的舅舅拉班这个人来执行这个严厉的管教。神要让雅各知道靠着自己的方法是行不通的。雅各虽然受到这种很痛苦的管教，但是他还是有些妄想，以为还是靠着自己，靠自己的方法来办事。他以为靠着自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来看33、34节，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他轻看长子的名分。这段经文的重点，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整个的重点。于是以扫坐下来吃喝红豆汤，他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长子的名分。他因为这个名分对他毫无价值，也就是说他对属灵的事情，对于神的事情，他觉得没什么意义。我很担心，也许在我们当中是否有人也是这个样子。这类的基督徒，他对属灵的事情毫不在意，他们对圣经也不明白，也不追求，也不长进。在这里我提醒我们大家，我认为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标记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他常常愿意接受神圣灵的管教，接受圣灵的带领。今天神也借着他的话，就是宝贵的圣经来教导我们。不知道你对神的话，对圣经的反应是什么样的态度？我巴不得邀请你要好好的，要更多的来研读圣经，来默想关于神的真理和教导。绝不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读一下就了事了。我们必须要常常安静的在神面前默想神的话，认真的求神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他的真理。愿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啊，你我们都认识圣经，明白圣经，也乐意的遵行神的真理。我想你跟我一定会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而且又是一个蒙福的人。 雅各这个人很聪明，他虽然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一生，雅各的一生，也可以作为我们一面的镜子，包括以扫也是一样。在创世纪二十五章，如果你读起来的时候有更多的亮光，也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愿神祝福你，再见。